The phones we carry around are pretty smart, but
可以啊，可以。就是手机是很聪明，但是手机它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The phones we carry around are pretty smart, but they can be a lot smarter. For example, they can connect to a server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but they have no idea that you're in a kitchen, in a conference room, or shopping at your favorite retail store. They lack micro-location context, but now that's changed with Estimo beacons. They use new Bluetooth smart technology, supported by all major mobile platforms, including the recently announced iOS 7 with iBeacons.But anywhere in the physical world, they broadcast context and location to all compatible phones and smart devices in range. Phones can now automatically pick up the signal and trigger contextual actions designed by business owners. Customers can enjoy a seamless experience with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s that interest them. Photos, videos, reviews, personalized pricing, and even social updates.As they browse through the store,
你看它那个就是小小的叫做 beacon、有没有，它就用这个蓝牙就可以 传播出来，它知道你人在什么地方。好，可以了。那么除了这个店根本就不需要有店员之外啊、它其实它可以推播很多资讯跟这个客人互动，可以跟客人互动。Beacon 大家知道哈 ，Beacon 就是灯塔哈，或者是那个警车上面那个打滴打滴那个闪闪的东西，发亮的东西，所以它就是一个讯号。那这个讯号它可以做室内导航，室内导航商机是室外导航的百倍千倍哈，百倍千倍。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可以。知道你是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因为我们人80%的时间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嘛，你在室外都是一个手段嘛。通常，当然有的时候你去休闲在外面，大部分是在交通嘛，对，所以大部分是在室内。但是在室内，你的 GPS 就没有办法发挥功能嘛 ，Google GPS 就没用了哈。所以这个室内的商机非常大，这包括博物馆啊、飞机场啊、餐厅、百货公司。那种甚至是几万人的那种大型的运动赛事哈，他帮你找座位什么，这些都通通都是非常好用的，而且成本非常的低啊，非常低。好，下一页，行销哈。好，晴光商圈就装了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嘛，今年八月底哈，晴光商圈大概现在一共有14个都装了这个 beacon， 所以你只要下载这个叫 Footpoint 踩点去 APP。那你这样走一圈，你大概就可以，你不用买任何东西，他送给你700个免费的点数，你就可以换一个小披萨，免费的。它带动人气，这个蛮重要的、真的，我说真的，以后假如你没有做这样子的服务应用的话，你的客人可能走到你的门口店门口，会被隔壁50公尺以外的某一家店家给吸引过去。对，因为隔壁那个人他知道 你的客人上门了，他也是跟你经营小吃店，但是他今天会说，哎，这个某某某先生，你从来没来过我这一家、我也是卖同样的这个小吃，你今天来我给你一客免费的啊，就今天全天就完全免费啊，因为我们顾客行销有分5大类嘛哈，大家应该知道，一类是从来都不知道你的存在的 ，right。一类是知道你的存在但是从来不来的，第三类是他偶尔来一次，绝大部分都是买别人到别人商家去吃的啊。另外一类就是经常来，偶尔你没开店他去吃别人的这个商品或服务的。最后一类就是他你的始终客户啊。那对于第一类，我刚刚讲第一类，刚才那个别人你的竞争对手可能就会给他一个完全免费的 free 体验券，他可以把你的顾客给抢走、假如他东西真的比你好的话、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行销是可以点对点，人对人，而且商家对商家。这是彼得·杜拉克讲的，彼得·杜拉克管理大师他说、网络科技资讯科技让我们的顾客，注意下面这三个字、跟竞争者，顾客跟竞争者都变成你的邻居，都变成你的邻居、顾客变成你的邻居很好嘛，对不对？可是竞争者变成你的邻居，所以我们现在讲策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哪些原来的核心竞争力要不要加以修正啊？以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现在 因为科技进步了嘛，你懂我意思吗？ 你的公司不一定有这样的人才啊， 你公司的组织不一定适合这样子的一种商业模式啊，啊，你的产品生产的类别可能已经不再适合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需求啊，顾客的期待啊，那你需不需要改变你的经营的范畴？你原来生产跟行销产销人发财的内部的流程，以及你外部营运的疆界，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要不要扩大你的，还是缩小你的领域？你的顾客群呢有哪些？你要做调整啊，因为不能视而不见这些科技进来了之后，你哪些是你的强项啊？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讲策略就是讲这种大的组织内部流程跟外部营运疆界的重新配置，还有你产品的市场定位啊。策略最重要是这几个啊，我对策略研究的比较有兴趣啊，也很长一段时间。好，下一页。就刚刚上面这个，你说常常没事的人就来逛逛，他没事总可以拿个免费的咖啡啊，免费的披萨，对不对？但他也不会每次都这样吧，他总也还是会带动一点商机，一点生意嘛， right？ 好，行销我们点一下这个，你看看啊，这是首尔哦，他用30亿通电话，夜间公车，这在首尔。30亿笔资料，他9条夜间公车，好，可以了。好，你看哈，所以他回来，我们看刚这个画面，你看一下，他是分析过午夜以后哦，12点以后市民拥挤度最高的5个地区，然后这5个地区里面，他会有30亿通的通话记录。为什么要打通话记录？各位，通常是打回家，因为你手机他知道你登记的在什么地方嘛， right？ 那你现在人是在外面，午夜之后还不回去，那你晚上你回去，你不是自己开车就是搭计程车吧？所以他从2年前推出午夜公车9条线，从这30亿笔资料画出那个通话记录最密集的那个地方，他就知道你是从你这个地方要回家， OK？ 所以这样子呢，他的载客率非常的高哦，那市长的民意调查满意度也会跟着上升，所以大数据是很好用的。好，下一个。好，微软这个你看，我们已经讲到行销讲完了哈，产销人下面本来要讲人，但是我把人全部摆到最后讲啊。我们先看研发，我们先看别人的案例，然后回头再来想我们人力资源的案例，好吗？好，这个研发你看看，这个研发很厉害的，这微软。微软 Minecraft， 我不晓得在座同学不是同学那个朋友有没有看，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你们发现现在它是黑白的？虚实整合，虚实整合。你看他把这个车厢加高，有没有加高了？你看，放低加高，设计房子，教学。这个是技工，不用到他家来，他就教他怎么换水管。量测。 完全手动。小孩子要从小让他去接触这个东西，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在今天这个奥巴马 要求小学生就开始啊，那个英国首相也是要求他们的小朋友都是从小学就开始，因为现在小学生现在 年轻人不用 FB 了，他用 Instagram 很多，我说国外的台湾还是 FB 很多人用，差别就在图档嘛，可视化。好，你看这个它就可以做很多像研发的东西，因为它不必要透过实际的这个去做出一个，以前我们测试要有风洞嘛，有没有你要测试飞机涡气涡轮机这些东西要有风洞，现在不需要，现在完全是透过 3D 影像 3D 列印，你可以做成一个 prototype 这样。好，下一页我们再看一下研发。你看现在我们扫描这个室内这个 3D 的 建图可以做商场、医院、展览馆客制化的服务，变成 O2O 的一个入口平台。最后一行 O2O 大家知道这个名词吗？ Online to Offline， 在线上交易线下消费。这个昨天前天吧光棍节那个买了将近这个5000亿，当里面会有一些是刷榜的，刷榜就是买了以后退的了，退货的是 冲高的，但是说起来这个也数字也非常非常厉害，一天之内卖这么的多，他现在还要121211卖的不过瘾，12月12号还再来一次。对，你看这个各位你们要想想，这个百货公司不是太好赚的生意了。对，你因为你每天一开门冷气水电然后人力柜台小姐这些，那你跟网络上的怎么比啊？对不对？他只要租一个 server 一个伺服器，然后其他东西都是用 图片在线上交易，他省的钱省的太多了，而且他也不限你这个地区的居民来百货公司买，你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你肯定不会去那百货公司买的嘛，那你一个小时之内居民有多少人嘛？所以你不好做这个将来 O2O 这个一定是现在不做 O2O 的厂商大概也很难过日子，很难过日子。 O2O 也有倒过来是后面的 O 先O2O Offline 先他很多会到大卖场先去看那个山西家电有没有，然后确定这些品牌跟功能各种品牌，比方说电视我先确定哪一台电视，然后再最后我不会跟你买我百货公司你只是让我来，我只是来参观，我来选哪一台电视或是哪一台三 C 的产品，洗衣机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我在网络上去买，所以你百货公司最后变成别人的一个推，帮别人行销的一个展示馆我讲这个是给我们台湾的百货业，有的时候你同样道理，这个中间都牵涉到很多值得我们启发的，我们台电公司营业区处24个的这个都是很宝贵的都会区的那个地嘛那对，那就像中华电信一样嘛，他们都那这些以前要很多人来这边缴电费账单或者做一些客户电力用户的服务将来这些楼层对不对？如何去活化，如何去使用它，这也是我们人力资源上你要搭配考量的了。好，再来呢，这个可以播放吗？不行，好，这个不行。好 ，3D 按钮，我就这样讲过去就好了。这个叫做 SLAM Simultaneous Location and Mapping 这个很重要，这个 2D 跟 3D 都可以。比方说这个房间我们就带一个摄影机，一个简单的 camera 甚至是 iPad、iPhone 都可以。扫描一次你下载 APP 嘛扫描一次，这些东西全部存在图档里面那很有用这个非常有用。这个你想想看，如果是对消防队呢，消防队要去救一个火的时候，我根本里面都是黑烟，我怎么知道里面进去人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假如你事前先有一个这个资料，你是不是这个时候救人？或者电厂呢， 电厂当初设计这个电厂的人不一定，那个厂长也可能会轮调嘛，你懂我意思吗？他厂长也不一定每个角落都知道，电厂几百公顷啊，你这那厂房里面这么大，哪些地方你要不要去扫描一下？有一些，尤其是关键的 location 啊，是不是？我们要想想看，那这个成本现在非常非常的低廉啊，啊不是很贵啊，很便宜啊，便宜啊。那你有这个资料摆在云端，那不是很好吗？一方面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设计同样的厂房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公司过去，它设计到什么样的情况，直接就从云端叫下来嘛，3D 的哈，这个大家后面等一下，我应该有一个叫做SketchUp， 好，我们看看后面下一页有没有 SketchUp， 这是另外一个哈，这个有下面有，好好，那很好，这个你看啊，蓝牙嘛哈，它叫 BLE 哈 ，Bluetooth Low Energy 哈，蓝牙 3.0 很快就挂点，因为它太耗电， 4.0 现在是主流哈，它 P2P 的这个。传输哈，它你看演讲厅里面找车位啊，这些都可以哈。球场啊，都是装了这个 beacon。好，矿坑，你看矿坑也很重要吧？矿坑，以前我们矿坑有的时候出状况，有没有？里面的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但是你现在装了 beacon， 因为是室内定点嘛哈，你只要每100公尺装一个啊，那马上你这个人在什么地方走一清二楚啊。你不但是地面上的人知道，你总公司都知道，你可以在国外都知道这个坑口里面有多少人啊、哦？他现在在什么位置？他在干嘛？你都可以知道哈。下一页，好，你看 IKEA 他也用扩增实境哈，好，这个可以看一下哈。看连老阿嬷都会用，老阿嬷阿公阿嬷都会用了，这是他的，应该是他的爷爷奶奶吧。好，所以你可以先模拟你的桌椅的高低，你要买哪一种，然后你网络上下单，你听懂我意思吗？好，你桌子要变成白色的圆形的吗？沙发是要这样的吗？绿色的吗？还是用 iPad 直接下载，其实就是模拟了哈，其实就模拟他坐在他的背上的那个样子，这摔下去一定摔。对，这是虚的，虚实合一啊！我们现在讲，好，这种技术其实现在用的非常非常普遍啊。这个室内设计跟以前完全到了一种不同的境界。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播放个10秒钟就好了，好不好？好，这样就差不多，大家就知道，反正语音助理嘛，哈，各位，朋友，大家知道嘛，哈，语音助理都会用嘛，哈，现在很多，这个 Siri 是比较有独特性了，哈，所以它可以跟你的家里的这些家电设备，哦，刚才那个是个温度计嘛，所以它可以只要透过手机，你即使人不在家里，你都可以知道你家里现在的温度是几度，所以你回家的时候，那个温度可以调得很适合你的体温。好，是这样子，那你也可以知道每个房间装温度计。好，大家应该知道 Google 买了那个 Nest 那个温度计嘛。好，下一页。好， SketchUp 这个是看一下哈，这个现在做这个室内设计跟以前很不一样， 3D 模型哈，这是免费软体哈，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有没有人会用这个软体，所以对，你看这个厨房的设备哈，设计可以完全客制化，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你看哈，这个刚才那个书桌啊，很快就可以知道，而且你还可以跟别人分享啊。 iPhone、iPad 就可以直接下载。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呢？是因为我家最近装潢，结果来了这组人马，我本来预期说我可能要一个礼拜家里不得安宁，因为我以为像以前一样要进场嘛，对不对？进场一定那个师傅会先给你搭一个桌子，然后那边木头就是开始给你量好啊，多少就在涂胶水啊过去，完全不是这样子。他来一个年轻人，就只来一次，他就量好我要的那个空间啊，都用那种雷射笔嘛，那很快。回去之后，不到一天，他就把那个设计图就是用这个 SketchUp 就传过来，哎，跟我交换画面。大家应该知道哈，现在 Skype 可以交换画面，我可以看到你对方使用者的电脑荧幕的画面，然后他就可以转给我那个 3D 的样子。哎，我说这个要修一下，要圆角，他当场立刻修给我看。他可以图形可以上下360度转呢。这个年轻人大概我看只有二十几岁，他肯定是学设计跟资讯的嘛哈。然后我就问他老板，我说你会不会用？老板不会用，上了年纪的人不太会用这个东西。那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同仁会用的，这个 SketchUp 是免费的嘛？那你看免费的在网络上他下来，他就结果你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把我家的那个客厅跟厨房一次搞定？一天，进来两个人。它全部都是装好的、right? 然后价格呢，价格是我预期的不到一半、啊、应该讲三分之一、啊、就非常非常便宜，真的超级便宜。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它那个材料还好，那个材料没有甲醛，他们现在都是用那种耐燃，然后耐防水嘛，耐燃、啊、也那种都是合成材料。那对，但是它就有办法给你，它一进来就先贴三张图贴在墙上，然后就开始拼积木啊。所以我跟你讲，乐高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教你小朋友怎么用啊。乐高大家知道，乐高现在是第一品牌哦，乐高现在非常非常的成功哈，它非常厉害，它跟电脑这样子结合。你看 Minecraft 里面也是用刚才那个 HoloLens 那个哈，也都用乐高。所以这个就叫设计啊，那是 design。 我们不是讲 TED 吗？ TED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最重要是 design， 最重要是第三个字，各位 D 啊， design。那现在我们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一定要学会 design， 那是一个最重要的要素，一个元素，它让你有同理心，让你懂得去替别人想，因为你要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在替别人想嘛， right？ 这个很重要， 这是每一个人今天跟我们在这个别人，有的时候你说我又不接触我个客户，我只是、发电的，我在电厂里的， 我只是在我后勤的人， 我也不接，但是你总要跟你的同事也要互动嘛，你要替你同事互动的时候要想一想，不是吗？所以这个 design 是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越来越重要。我们讲 design 啊， design 另外一个字叫 curation， 大家应该知道哈，策展 curation， curation 啊，这个都是现在最红火红的字啊。现在年轻人从小学就要学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啊。设计，因为现在你学这个东西，你很多软体都是网络是免费的嘛，所以你小孩子要学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拍成微电影，然后去配乐剪接，然后就送到 YouTube 上面去，你很有成就感，这对小朋友来讲很有成就感。尤其你今天如果做了一个创意的发明啊，像我看到小朋友，他有人他用一个宝特瓶做一个纸折的风车，嘴巴一吹 LED 灯就会亮，你不觉得这个很有创意吗？他用那个风车，纸风车的动力可以让那个一瓦的 LED 灯可以亮起来，可是拍成照片，有大人帮他po在那个节能，自己的电自己省，节能减碳上面的那个网站啊。那我就问这个学校的校长说，为什么不让同学自己去拍这个影片？拍完以后把他的创意，因为我们那个主题叫智慧节电，你现在你只有节电，但是你没有智慧，因为你有智慧的话，你应该懂得跟别人分享，去影响更多的人，看到你怎么把那个宝特瓶加上一个纸 A4 的纸折叠的跟一只筷子的那个风车，就能够让 LED 灯亮起来，那这个很好嘛。所以要让同学从小自己就能这个设计，这才是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啊！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力的来源，下一代的好。下一个，所以 SketchUp 这个软体跟以前的 AutoCAD 不一样了啊！以前我们的那个软体是不一样，因为现在 3D 的这种制图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讲完研发，现在是快，才快， 财会大家知道现在这个 O2O 的商业模式哈，微信就很聪明了， LINE 也很聪明，对不对？他们因为这些 APP 是原来就已经在每一只手机上面，几乎在大陆你没有下载微信，大概 QQ 这个大概是没有，很少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 APP 扩充成为 O2O 的一个商业模式。 OK， 那好处就是不用再下 APP。 刚才我不是讲晴光市场那个要下一个 footprint 的采那个采乐趣嘛，有没有啊？你要下载一个 APP， 下载 APP 对很多人来讲他没有那个技术，或者至少是个麻烦，至少是个成本，那你就用既有的 APP， 微信就做到了，他就这样。所以你看他今年嘛，二月份春晚一分钟之内，网友大家拼命摇，摇了8亿次。为什么？就是要拿红点激励点数啊，那很多啊，这个很多好处啊。他现在还包括自助签到，对，像今天这样开会大家要签到嘛，签到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支付啊， right？ 你要有张纸，大家在那边排队，这个时间。假如你有这个 APP， 你来这边根本不需要啊，他这个钱就省下来了，就是看不到的钱了、哈，懂我意思吗？哈，这个机会成本省下来了，就不用签到了，他也知道你来了。因为我们今天在座是80位啊，如果是8000位嘞，现在8000位开会的会议蛮多的啊，也大型的国际会议啊。世博呢，如果是个博览会呢， 你怎么知道你的员工到了没有？他要去给你签到打个卡什么东西，那太麻烦了。你有这个 APP， 你人有到没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一清二楚啊，这样很好嘛。所以这个啊，我们点一下好了，看看他是怎么样子做这个微信的周遭摇一摇。摇一摇，有没有就出来了？点一下，哦，好多哦！现在到很多商家都摆一个，有没有？这个以前有 QR code 也可以了哈，但是这种 APP 来讲的话，方便很多。好，那么这个APP 哈，我跟各位报告，其实 APP 现在才要发挥真正的功力啊，威力啊，威力。大家知道手机上有多少 APP 吗？你知道吗？你猜猜看有多少个？这边应该年轻的应该有用吧？你猜有多少？啊？多少？没关系嘛，你随便猜个数字。你自己下载可能不多，2-3个，
十个
APP， 有没有付费的？都是免费的嘛，都是免费的。你看 APP 都下载都免费的，10个。那么我们的手机上有70万个 APP， 你可以选，你可以下载，绝大部分是免费，很多是1.99或0.99美金了、哈。它的 business model 大家应该知道哈，它就是73。你拿，如果 APP 是你写的，你拿70%，30%就是归 Apple 或者是归你的那个 G-Phone 的那个平台、是这样。那大部分的 APP 啊，现在都还是沟通，人跟人沟通用的。将来的 APP 不是哦，将来 APP 是你可以控制你的设备，控制你的周遭的环境。啊，那这个威力就很大了，因为你想想看，全世界只有多少人？60-70亿吧，哈，你可以沟通人大概就这么多嘛。但是机器设备呢，东西呢，到2020年至少500亿个这个 sensor 我们会部件， 你透过手机有机会你可以控制到更广的这个周遭的环境，包括智慧插座。我常常讲智慧插座，因为我们都是学电的。智慧插座你在 Amazon 你去买十几块钱美金一个，你人在美国你忘了关你家里的，上飞机前忘了关你家里的，随便讲啊，一个重要的家电，你到美国你可以就把它关掉。你小孩晚上两点钟还在看电视，你可以打个电话告诉他你该睡了，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就很你智慧插座看你插在哪个，智慧插座有好几个嘛，底下好几个，你那些东西插在上面，他会知道你现在是开的是哪一台冷气啦，电视啦，或者是冰箱，没有人会去关它啦。对，你就有些东西你要开关的，你用智慧插座，现在很便宜哦，智慧插座功能各式各样啊。我常常讲物联网有好多功能哦。第一个侦测就是你只知道它的状态，但是你不能动它，动不了它，这最便宜的，你装 sensor 就知道了第二个你可以模拟侦测之后，你有个软体的话，你可以模拟这个东西，它因为你侦测它嘛，你知道它过去的样子嘛，对不对？早上几点钟会开啊，几点钟关啊，这样的哈，那你可以模拟一下啊，我如果改变这个方式啊，我电费会不会改变？假如是一个厂商的话哈，它时间点讲，它当然它可以马上重新算出来模拟，模拟之后就可以做预测了 ，right？ 第下一步就可以做预测，预测完之后我还可以做诊断。第四个功能，我可以诊断说，今天我这个厂有问题，不符合那个我的预测，那跟我的预测有出入，那我诊断一下，哦，原来它里面大概哪个设备该起来它挂电了，这个诊断。最后一个，第五个，控制，那我可以把那个挂电的有办法把它再重新启动起来，那你又要再加装一个新的机器设备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五个都不一样哈，你不一定要做到五个。你可能一个或两个，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中间就是可以，你可以自己决定。第六个是最佳化，最佳化 optimization 哈。最佳化的好处是什么呢？最佳化就是像机器人这种东西都是最佳化的，它本身它都有一个演算法，自己自我它会用你设定的那个参数跟它本身的演算法去达到它的它会机器学习嘛像。刚刚讲那个 Siri 啊，这种语音助理都是会机器学习的，包括刚才那个翻译有没有？那刚才不是那个也是用 Google 直接翻译的吗？它都机器学习哦。那个数字越大，它翻得越准哦，资料量越大越准啊。你跟你的手机互动越多，它变得越聪明，它会越知道你的个性。不同的人使用会不同的，它会适应到你不同的人的那个你里面你输入的语音。你常常讲的那几个字它就会跑到前面来，自动跑到前面来，这样出现的次数会最多好，下一页 P2P 这个你看现在银行是最彻底被颠覆的一个产业银行还不是电业是银行。银行以前 ATM 取代了这些临柜的人嘛现在是手机取代 ATM 嘛，然后接着贷款，现在贷款也是可以刷脸，然后你有公安资料，你有事实照比的大数据分析，然后就可以马上可以拨款给你哦，贷款最高可以贷到100万人民币啊，不是台币，我讲错了，100万，现在以最新的我这个是他可以知道你过去的一些情况，换句话说，征信不是。我要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信用，不是说今天你来对我做一些提证明提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银行界最常做的事。我明明知道你这个人是有信用的人，我也讲电力公司将来也可以做信用平等公司，为什么？假如张三老是第二个月才缴电，等到接到通知了才缴电费，这个人信用不会很好。台电跟他讲说，你再不缴，我要减你的电，你才来缴电费。这样的人信用就不会很好，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一定知道，肯定知道谁是这些客户嘛。所以你要征信，不是一定是我今天要 贷款了，我才来针对你这个人，你提供资料给我。你在脸书上按赞按得多的人，他的征信就比较好，但是按赞不是按少数，他要按到好几千好几千个。在德国哈，脸书他贷款利率就比较，利息比较低，贷款的成数就比较多，但是那个赞不是我们少数几百个，不是这样，那个要到几千个，他也不太容易你自己去一直按、啊、叫你的朋友一直给你按赞，但他这种东西就是大数据，他也不是，他如果发现我今天宣布说按脸书按赞按多的人，然后贷款就可以少，然后我发现你隔天之后赞变多了，这个就有问题嘛，你懂意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资料都可以检查的哈。好，所以那这些包括你的征信系统有很多嘛，这种都是多维分析模型，凭借你客户违约的风险，每个人的信用今天在社会上有没有社会信用信用度啊，其实某种程度都还蛮透明的啊。现在的人大数据物联网时代，我们一般人的隐私很多会揭露啊，会揭露在公共跟公共利益有关的那一部分啊，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这是好事情啊，这是好事。好，下一页，好，就讲到资讯隐私跟安全。这个隐私跟安全，这是一个大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物联网的情况之下，就跟我们现在的电脑就不一样了。你现在要骇进电脑的资料，通常是从你的就几个入口网站嘛 ，OK， 包括你的 server 这样子。但是以后物联网不是这样啊，物联网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哦。各位，如果你的商品装上了一个物联网的物件，这个产品卖出去之后，你仍然可以做 CRM 顾客关系管理，你仍然可以做服务啊，你懂我意思吗？比方刚讲智慧插座，智慧插座就可以这样子啊，只是目前智慧插座太便宜，大概也没有人会针对这个说售后还要继续服务的，但是米其林那个就有啊，米其林的轮胎就有 right， 他知道你这个轮胎在什么地方哪里怎么样快坏了，他下一个马上给你在最近的那个补给站就把轮胎给你送过去，这就是售后服务嘛。那售后服务当然是一个大加项，但是也可能是一个大减项，如果你这个售后服务很烂的话，马上顾客就跑掉了，所以安全会变得很重要，隐私变得很重要。消费者的心态很矛盾哦，他一方面希望你提供他最好的服务，什么是最好的服务？就是我不必开口，你就已经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而且都帮我准备好的服务。那电脑有没有这个能力？有，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它可以预测，它可以模拟预测，然后它还会帮你做最佳化，它会把你的温度调到最好，这个就是为什么 Google 去买那个 Nest 的那个温度计 right， 所以它知道你的 pattern， 一个礼拜之后数据够大了，甚至一个月之后，那真的非常精准。你人只要你平常常态性的在你的办公室在你家里的话，那个温度就是会变成适合你的那个湿度温度这些条件，亮度灯光的亮度，那这样很好啊，这样子人走的时候灯就亮就 off 掉了，这些它会自动可以侦测得到。好，所以简单讲，物联网会让电脑可以未卜先知啊，他会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帮你事先做好。那消费者很希望这个，但是第二方面消费者也有一点排斥这个，他会觉得这还得了，我这电脑都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我到什么地方去，比我老婆还掌握的精准，那他也会觉得有担心。所以消费者的心态，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让他有隐私，什么时候让他有 to be forgotte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这个欧盟，这是欧盟判定的一个名词啊，他觉得你网站上脸书，你以为你东西删掉了，它还在永远在上面 ，right？ 按照时间顺序，甚至你还有 right to be alone， 你不能人肉搜索就一定找得到这个人，他要躲起来都不行， 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现在的电脑可以搞到这样子，是吗？那你有没有权利说我今天我不上网，我暂时不跟别人沟通、哦、这个权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省思、哦、值得省思。那都是全新的课题，到目前也还没有一定的做法，各国也都还在尝试。好，那到这里应该是下面还有吗？没有了哈，下一页。好，那我们就回到前面。好，到此我先停一下。在座各位有没有问题？针对刚才的这些案例或是什么的，有没有哪一位？欢迎哦，非常欢迎。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互动，我觉得是 very important 这个。好，有吗？好，没有。 OK， 那我们就回到前面的第一页了。好，我的题目还是加了人资哈，题目我有加对电业人资的意涵哈，人力资源管理的意涵，因为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人力资源的。那好，我们看看，先谈物联网跟大数据的策略哈。